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那我们今天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在我们今天分享之前，我们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更赐给我们圣灵开启我们。
更赐给我们圣灵开启我们。
使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使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
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
来认识你福音的大能。
来认识你福音的大能。
感谢你。
感谢你。
我们把今天的分享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今天的分享交在你的手中。
愿圣灵来带领。
愿圣灵来带领。
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愿你的名被高举。
愿你的名被高举。
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
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好，今天我会跟大家继续分享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
各样属灵的福气。
各样属灵的福气。
好，我们先一起来诵读今天早晨的经文。
我们先一起来诵读今早的经文。
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我们弟兄先开始单述，然后姐妹来回应。
我们用起因的方式，弟兄先开始单述，跟着姐妹来回应。
好，我们一起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神的恩典。
我记得一件事情。
我记得一件事。
曾经有一个母亲。
曾经有一位母亲。
她有八个孩子。
有八个仔孩子。
七个是男孩。
七个是男仔。
一个是女孩。
一个女仔。
在她三十二岁的时候。
在她三十二岁的时候。
她的丈夫突然过世了。
她的丈夫突然间过世了。
所以这个对她很大的打击。
这个对她来说很大的打击。
面对这八个孩子。
面对这八个小朋友，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把他们带大。
他真的不知道如何将他们带大。
他自己也在想，我要怎样活下去。
他自己都在想，我要如何生存。
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
但他是一位基督徒。
所以他就去找牧师。
他就去找牧师。
希望那个牧师可以帮他想办法帮助他。
希望那位牧师可以帮他想办法。
但是这个牧师见到他之后。
这位牧师见到他之后。
就叫他看旁边有一片的草，
就叫他去看旁边一片的草地。
你看看这绿草，
你睇一片绿草。
他说你会发现每一棵小草上面都有一个这个露珠。
他会说你会发现每一棵小草上面都有露珠。
然后他就告诉他。
然后就告诉他知。
虽然你的丈夫过世了。
虽然你的丈夫过身。
你要面对这么多的孩子。
要面对这么多的孩子。
他说但是这位慈爱的天父。
但是这位慈爱的天父。
他说他看顾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
他会看顾每一位属于他的儿女。
就是这句话。
就是这句话。
这个母亲就跪在地上。
这位母亲就跪在地上。
就向神做了祷告。
向神做了祷告。
他说主啊我感谢你。
他说主我感谢你。
因为你圣经说你是孤儿的父亲。
因为圣经说你是孤儿的父亲。
是寡妇的丈夫。
是寡妇的丈夫。
我依靠你。
我依靠你。
我把我的孩子交在你的手中。
我将我的孩子交在你的手中。
你来做孩子的父亲。
你来做孩子的父亲。
你为我伸冤。
为我伸冤。
你来看顾我。
来看顾我。
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就是这样一句很简单的祷告。
因着这个姐妹的信心。
因着这位姊妹的信心。
她真的把这八个孩子都把她抚养长大。
她真的将这八个小朋友抚养长大。
更这个祝福的是。
更加蒙祝福的是。
她中间有五个孩子是成为牧师。
他中间有五位孩子成为牧师。
我们相信大家已经知道这就是唐崇荣的母亲。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位就是唐崇荣牧师的母亲。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
我们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在神那里是何等的有福。
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
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信仰。
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信仰。
从基督的生命里面。
从基督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福分？
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福分？
所以今天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
今天我们回到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信息。
我们一起来看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听的信息。
以弗所书一章第三到第十四节。
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
是保罗对神的一个赞美。
是保罗对神的一个赞美。
因为第一在第三节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在第三节开始就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然后接下去就十二节经文。
接下来十二节的经文。
在这十二节经文里面，在原文里面总共有202个单词。
在这段经文原文里面总共有202个单词。
但是这么长的十二节经文。
这么长的十二节经文
原来只有一个句子。
原来只是有一个句子。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保罗对神的赞美。
我们看到这个是保罗对神的赞美。
但是保罗很特别。
但是保罗很特别。
当他一赞美神的时候。
当他一赞美神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好像就一下子不能停止了。
好像一下子就停不下来了。
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一个赞美好像雪崩一样倾泻下来。
有些人就说这个赞美好像雪崩一样这样下来。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我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有时候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觉得这段经文如果要告诉一般的弟兄姐妹好像他们没有像保罗那么激动。
这段经文告诉一般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不会好像保罗那么激动。
因为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的神学的名词。
因为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神学的名词。
好像拣选啊预定啊。
好像拣选啊预定啊
有恩典啊有印记啊
有恩典有印记
有赦免有基业
有赦免有基业
好像跟我们现实生活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好像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很大的关系
或者我们要问为什么保罗会这样的来赞美神
或者我们会问为什么保罗要这样来赞美神
好像一旦他一开始赞美神他就控制不住了
好像他一开始赞美神就控制不住
我想如果我们回到保罗的生命
我想如果我们回到保罗的生命
我们会发现保罗跟神的关系不一样
我们会发现保罗和神的关系不一样
保罗对神的认识
保罗对神的认识
在很多保罗的书信里面
在很多保罗的书信里面
我们会看见他生命里面原来跟神他对神的认识 有一个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看见。
我们看到原来保罗他对神的认识是有这样一个看见，
这就是保罗发现什么是信仰的祝福。
这个就是保罗发现什么是信仰的祝福。
因为神借着这个保罗的这个赞美，让他看到很多的神的福气。
因为神藉着保罗的赞美，被他看到有很多神的福气。
因为保罗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
因为保罗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
他一直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
他一直说：“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
是蒙了神的恩而成的，
是蒙了神的恩而成的。
他说：“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的至宝。”
他知道耶稣基督的至宝，
他把一切就看为粪土了。
他将一切就看为粪土。
因为耶稣基督，他说：“我今天活的不再是我。”
因为耶稣说：“我今天活的不再是我。”
他说：“是基督在我里面而活。”
是基督在我里面而活。
啊，这就是保罗他的一个属灵的看见。
这个就是保罗他一个属灵的看见。
他看见什么？
他看到什么？
啊，在第一节的后面他说。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第一节讲到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在这一节经文里面，
在一节经文里面，
里面有三个是在原文是一个介词，
里面有三个在原文是一个介词。
希腊文叫 in，
希腊文是 in，
就是在里面，
就是在入面。
在什么里面的福气呢？
在什么里面的福气呢？
他这节讲了三个，
这里讲到三个，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天上，
就是在神的领域里面，
就是在神的领域里面，
属天的领域里面，
在属天的领域里面，
就是这个福气是从神而来的，
就是这个福气是从神而来的，
是神的国度里所赐给我们的，
是神的国度所赐给我们的，
所以不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
不是我们眼睛所看见
的。而且这个属天的祝福跟今天我们看得见现实的祝福有什么区别？
这个属天的祝福和我们今天可以眼见的这个现实的祝福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今天我们的祝福也很重要，
当然今天我们的祝福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感觉得到，
因为我们感觉得到。
但是地上的祝福，
但是地上的祝福
常常是短暂的，
经常是短暂的，
有的时候是会失去的，
有时甚至会失去。
但是天上的祝福，
但是天上的祝福
是给我们永恒的，
是给我们永恒的，
是不会失去的，
是不会失去的。
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这个整本的里面，天上这个字出现了五次，
所以在整本以弗所书里面，天上这个词出现了五次。
所以我们基督徒特别要留意，
我们基督徒特别要留意。
保罗曾经提醒弟兄姐妹，
保罗曾经提醒弟兄姊妹，
他说：“如果你真的跟基督一同复活了，
如果你真系同基督一同复活，
你就当求上面的事，
你就当求上边嘅事。
上面的事我们可能眼睛看不到，
上边嘅事可能我哋眼睛睇唔到。
但是当神打开我们的眼，
但系当神打开我哋嘅眼，
我们就知道这个福气是多么的宝贵。
我哋就知道呢个福气系几咁宝贵。
另外，他讲到这个福气是各样的。”
另外，他说到这个福气是各样的，
是各样属灵的福气，
是各样属灵的福气。
所以在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在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经常会给你看到就是什么是叫各样，
经常会给你看到什么叫各样。
他用了诸般，
用了诸般，
万事，
万事，
万有，
万有，
各样的福气，
各样的福气。
所以这是你会从这个福气里面领受的是丰盛的祝福，
你从这个福气里面领受的是丰盛的祝福。
这是属天而来的，
这个是属天而来的。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很想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今天我们很想得到神的祝福，
但是我们的眼睛常常就在我们有限看得见的地上，
但我们的眼目就是时常在有限的我们看得到的地上。
如果你看神的祝福，
如果你看神的祝福，
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开阔了，
你会发现你的眼界就开阔了。
因为神的祝福，
因为神的祝福
不单只在我们平安当中，
不单只在我们的平安当中，
不单是我们喜乐里面，
不单只在我们喜乐里面，
不单在我们顺境里面，
不单只在我们的顺境里面，
神的祝福也在我们的，在我们有危难的时候，
神的祝福都是在我们有危难的时候，
在忧伤的时候，
忧伤的时候，
患难的时候，
患难的时候，
甚至在苦难当中，
甚至是在苦难当中，
你都会能够经历到这个祝福，
你都可以经历到这个祝福。
所以这是一个 包含一些丰盛的祝福。
所以这个是一个 包含了一切丰盛的祝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信了神之后，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信了神之后，
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环境，
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环境，
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
最后他讲到第三个在什么里面，在基督里。
最后他讲到、第三是在基督里。
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怎样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要记得很简单，就是你一定要到神的里，基督的里面。
我们要记得很简单，就是一定要到基督里。
因为神在基督里赐下了各样的祝福。
因为神在基督里赐下各样的祝福。
也只有我们到基督里才是我们得福的保证。
也唯有我们到基督里才是我们得福的保证。
意思就是我们跟神的生命要联合在一起。
意思就是我们要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这就是保罗的生命。
这个就是保罗的生命。
他想的就是基督。
他想的就是基督。
他做的就是基督要他做的。
他做的就是基督要他做的。
他一生就奉献给神。
他一生就是奉献给神。
在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那么这个祝福包括哪些方面呢？
这里保罗就告诉他这样的祝福是在哪些方面。
我们来看到这段祝福，就是保罗从什么角度来看到神的祝福。
我们来看保罗是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祝福。
第一个就是在父神的爱中得福。
第一就是在父神的爱中得福，
就是从天父而来的。
就是从天父而来的，
是因为神爱我们。
是因为神爱我们。
神怎么样爱我们？
神如何爱我们？
在这经文里面他说，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经文讲到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有的时候我们想这些经文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有时我们会觉得这段经文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当我们仔细去看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所有的祝福都是神的工作。
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所有的祝福都是神的工作。
他在创始之前就已经预备了要拣选我们。
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备了要拣选我们。
也就是说在神的计划里面，
也都是说在神的计划里面，
他就想到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得以蒙福。
他已经想到怎样让我们可以得以蒙福。
所以他说在基督里。
所以他说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面，他为我们预备什么？就是我们说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他预备了救恩。
在基督里他为我们预备了什么？整本圣经就告诉我们只是预备了救恩。
这是神的一个计划。
这个是神的一个计划。
所以这里讲到两个很我们很多时候会比较模糊的两个神学的词，叫拣选和预定。
这里就讲到两个有时我们会很模糊的一个神学的词，就是一个是拣选，一个是预定。
什么是预定？
什么是预定？
我们常常我们用人的想法，就是神已经定好我们了。
我们时常会想、用人的方式想，就是神已经预定好我们。
以为神就、是因为神在挑拣选，就是挑每一个人。
因为神在拣选挑每一个人。
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不是这个意思。
预定是神已经预定好的计划。
预定是神已经预定好的计划。
原来神已经预定了一个他的旨意。
原来神已经预定了一个他的旨意。
他来拣选。
他来拣选。
拣选是什么？什么叫拣选？不是挑一个看到这个好来挑。
拣选不是说看到这个好来挑。
就是神在他的旨意里面。
就是神在他的旨意里面。
分了两种人。
分了两种人，
一种人是称为被拣选的，
一种是称为被拣选的，
另外一次是没有被拣选的，
另外就是没有被拣选的。
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所有的人都得救。
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叫所有人都得救。
神爱所有的人，
神爱所有的人。
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
但在神的计划里面，
他分了两种，
他分了两种，
有些人是得救的，
有些人是得救的，
有些人是没有得救的，
有些人是没有得救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世界给我们看到的结果。
这个就是今天世界给我们看到的结果。
所以不是神来拣选一个人，
所以不是神去拣选一个人，
而是一个人如果信主了，
而是一个人如果信主了，
你就成为拣选的人，
你就成为拣选的人。
所以在预定跟拣选里面，有人说一个比方，他说好像一个门，
所以在预定和拣选里面，有人用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门，
好像一个救恩的门，
一个救恩的门，
上面写了几个字，
上面写出几个字，
他说他定义拯救万人，
他定义、拯救万人，
那万人得救，
让万人得救。
但是当一个人走进去了，
但是当一个人走了进去，
你回头看一看，
你回头看一下，
那么你就是在创世之前被神所拣选的，
这样你就是在创世之前被神所拣选的。
感谢神，
感谢神，
他给我们人类一条出路，
他给我们人类一条出路，
我们要进入到这个门，
我们要进入这个门，
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有一些人要进去，
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有些人要进去，
要得福，
要得福，
而且更重要的，
并且更加重要的，
神自己来成就这个事，
神自己来成就这件事，
就是耶稣的拯救，
就是耶稣的拯救。
我们知道耶稣的拯救很特别，
我们知道耶稣的拯救很特别，
在这里大家讲到我们可以成为圣洁，
这里讲到我们可以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没有瑕疵。
我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我想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做不到一点，
是神特别的救法，
是神特别的救赎。
原来神十字架是担当我们的罪，
原来十字架是担当了我们的罪，
担当我们一切的污秽，
担当了我们一切的污秽，
因为我们相信他，
因为我们相信他，
我们罪得赦免了，
我们的罪得赦免，
在神面前看为是无瑕疵的了，
在神面前被看为是无瑕疵的，
所以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
当我们讲到拣选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拣选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误会，
我们时常会有一个误会、
因为我们总觉得神在拣选一些他看为是特别好的人，
我们会想觉得神时常在选一些他认为是好的人、
曾经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
曾经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
哎呀，他们说神为什么要拣选扫罗，
神、他们就说神为什么要拣选扫罗、
他们回到圣经里面，
他们回到圣经里面，
他们看到哇，扫罗原来这么有能力，
他们看到扫罗原来这么有能力，
会讲道，
会讲道，
体力也好，
体力也好、
能够这样的巡回步道走这么多的路，
可以这样走来走去、步道走那么多路，
他还能够牺牲热心、
牺牲
热心，他很热心，
他很有热心，
而且他懂哲学，
他懂、哲学，
很有逻辑，
很有逻辑，
而且他很有影响力，
很有影响力。
但是我们想到神怎么样拣选保罗，
但我们想到神怎么样去拣选保罗，
神拣选保罗在保罗信主之前，
在保罗信主之前，
他用这些能力在做什么？
他用这些能力在做什么？
他在逼迫基督徒，
他在逼迫基督徒，
他叫人不要信耶稣，
他叫人不要信耶稣，
他非常的悖逆，
他非常之悖逆，
所以保罗知道这原来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保罗知道这个原来是神的恩典。
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神给我在神的爱里面得到两个福气，
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神的爱里面得到两样福气，
在神这个预定的计划里面，
在神预定的计划里面，
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神藉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基督徒何等的有福，
基督徒何等有福，
因为当你信主的那一刻，
因为当你信主的那一刻，
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特权，
你已经拥有这个特权，
就是神接纳你为他的孩子，
就是神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子。
我们常常要留意一个事实，
我们时常要留意一个事实，
你们知道除了基督徒，
你们知道除了基督徒，
没有人可以享受这个特权，
没人可以享受这个特权。
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
没有任何的地方教导父是普世的父，
没有任何地方教导父是普世的父，
这就是神是普世的父亲，
不是说神是普世的父亲，
但是他应许我们，
但是他应许我们，
应许我们凡接待他的，
凡接待他的，
也就是信他名的，
就是信他名的，
他说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我们要很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要很感谢神的恩典，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祝福，
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很特别的祝福，
因为这是一个只有我们所享有的这个特权，
因为这个是、只是得我们可以享有的特权。
曾经我在一个查经班，
曾经我在一个查经班、
我们正在查经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神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
我们查经的时候就讲到神的儿女何等有福、
哦、神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
神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力
量，成为我们的安慰，
成为我们的安慰、
哦、所以我们就祷告的时候一直在祷告，也在无意当中我结束祷告的时候一直讲到，哎呀，神的儿女何等的有福。
我结束祷告的时候就一直讲到神的儿女何等有福。
但是后来祷告结束之后、哦、有一个是一个刚刚来的一个姐妹，
祷告完了之后有一位是刚来的姊妹、
哦、她也经常去教会，
她都经常去教会，
但是她不信，
但她未信。
所以当我祷告之后、
啊、当我祷告之后
她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她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她说神爱世人，
她说神爱世人。
哦，我知道她肯定经常听到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知道她一定是经常听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他是想纠正我，你不要以为信的人，神爱所有的人。
他就是说想说、你不要以为只是神只是爱拣选的人，他爱世人、
我觉得他这句话是对，
我觉得他这句话是对的，
因为圣经说神爱世人，
因为圣经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但是我发现他忘了后面，
但是我发现他忘了后面那句，
他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神爱世人，
所以神爱世人，
怎么样可以进入到他的爱里面，
如何可以进入他的爱里面，
怎么样可以称为神的儿女，
怎么样可以称为神的儿女。
你要信他，
你要信他，
就是我们信靠他接待他的人，
就是我们信靠他接纳他的人。
这里讲到的儿子是原来的意思叫 adoption， 就是收养的意思。
这里儿子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 adoption， 是收养的意思，
就是不是我们跟神有肉体的关系，
不是跟神有这个肉体的关系，
而是因着耶稣的救恩，
而是因着耶稣的救恩，
他给我们一个白白的恩典的礼物，
他给我们一个白白的恩典的礼物、
啊、所以这是这个收养，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误会，
收养有时候我们会有点误会，
我们会发现这个收养可能是我们今天收想的，好像我们收养一些孩子，
这个收养我们可能想的是今天去收养一些孩子，
但是在保罗那个时代，
但在保罗那个时代，
这个收养，
这个收养
常常是指那些收养那些成年人，
时常是收养我的成年人，
就是那些很可能一个人很富裕的，
可能一个很有钱的人、
哦、他现在找不到一个可以承接他产业的人，
他找不到一个可以去承接他产业的人，
他就在家族的外面，
他就在家族的外面
找一个人，
去找一个人，
好像就是像他收养的孩子一样，
就好像他收养的孩子一样，
来承接他的产业，
来去承接他的产业、
哦、那他以后知道他的产业终于有一个他自己看为是妥善能够安排的地方、
他就看到他自己的产业将来有一个可以妥善安排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这是神给我们何等的恩典，
我们看这个是神给我们何等的恩典，
神选我们不是说我们特别的在他眼中特别的好，
神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在他眼中特别的好，
现在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
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
没有一个义人，
没有一个义人，
是神的爱，
是神的爱，
他愿意借着耶稣基督来接纳我们，
他愿意藉着耶稣基督来接纳我们，
让我们跟他建立有这样的关系，
让我们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
更重要的他要我们承继他的产业、
更重要的是他与我们继承他的产业，
所以也就是在经文里面第二个不但做儿子，原来第二就是悦纳我们，
第二个就是不单只是做儿子，更加是悦纳我们，
他就是我们在神里面被他悦纳了，
就是我们在他里面被他悦纳了，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不好，
就是说我们实质不好，
即使我们成为基督徒，
即使我们成为基督徒，
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不讨神所喜悦的，
但我们仍然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
我们仍然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
我们仍然活在我们自己里面，
但是因着耶稣的缘故，
但是因着耶稣的缘故，
神一切接纳我们，
神就接纳我们，
是给我们一个无条件的这样的一个祝福，
是给我们一个无条件的这样的祝福，
你要知道神的这个爱，
你要知道神这样的爱，
如果你读路加福音十八章，
如果你读路加福音十八章、
你就知道、哦、原来路加福音那个浪子的故事，
你就会知道原来里面那个浪子的故事、
这个浪子的时候虽然这个儿子不好，
啊，这个浪子虽然这个儿子不好，
但是当他回头的时候，
但当他回头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父亲怎么样？
圣经告诉我们这位父亲怎样呢？
他就伸开双臂来拥抱他，
他就张开双臂去拥抱他，
他接纳他，
去接纳他。
为什么这样一个不好的孩子他这样接纳他？
为什么一个这样不好的孩子他还要去这样接纳他？
因为这是他的孩子，
因为这个是他的儿子。
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神的恩典。
另外保罗刚讲到这个各样的祝福，
另外保罗讲到各样的祝福，
是他说是因爱子的牺牲而得福的，
讲到是因爱子的牺牲而得福。
为什么我们成为孩子？
为什么我们成为孩子？
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
我们被接纳，
我们被接纳。
原来在这个之前是耶稣做了两件事，
原来在这个之前是耶稣做了两件事，
是耶稣的牺牲，
是耶稣的牺牲。
他说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他说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这就是一个救赎，
这个就是一个救赎。
为什么要赎？
为什么要赎？
在原来那个保罗的时代，
在原来保罗的时代，
就是他们如果你要出卖一个土地，
如果你要去卖一个土地，
如果你卖给别人了，
如果你卖给其他人，
你要再重新得回来，
你要重新得回，
只要你花够多的钱，更够多的钱，
只要你使
够多的钱，你就可以把它赎回来，
你就可以将它赎回。
当时的奴隶也是这样，
当时的奴隶都是这样，
可以卖给别人，
可以卖给其他人，
但是你可以把它赎回来，
又赎回。
也就是说救赎的意义是付代价的，
即是说救赎的意思是要付代价的。
所以我们看到人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看到人的问题在哪里，
人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听神的话，
人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听神的话。
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在神的这个背离神的光景里面，
所以我们时常在背离神的光景里面，
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破裂，
是我们跟神关系的破裂。
所以我们常常按自己的喜好，按自己的标准来生活，
所以我们时常是按自己的喜好标准去生活，
以致我们不在神的心意里，
以致我们不在神的心意里。
好像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到二节，当时先知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话，
就好像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到二节，当时先知对百姓讲的话，
他说当时耶和华的膀臂 并非缩短，
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
他不能够拯救，
他不能拯救，
他的耳朵并非发沉，
他的耳朵并非发沉，
不能听见，
不能听见。
他说因为是你们的罪孽使他使你们与神隔绝，
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
是因为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是因为你们的罪恶罪恶使他们不听你们。
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就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来预备这个救恩，
所以圣经我们看到神藉着耶稣来预备救恩。
我们知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就是来拯救，
我们知道耶稣来就是做一件事来拯救，
耶稣就是他的名字就是拯救的意思，
耶稣的名字就是拯救的意思，
他要将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
他要将人从罪中拯救出来。
他怎么样来拯救呢？
他怎样去拯救呢？
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自己来的时候也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自己来都告诉我们，
他说因为人子来，
他说因为人子来
不是要人来服侍你服侍他，
要人去服侍他，
而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而且要舍命，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做多人的赎价，
就是他要为我们牺牲，
就是他要为我们牺牲。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在旧约里面，
因为在旧约里面
他说若不流血，
讲到若不流血，
罪就不能得到赦免，
罪就不得赦免，
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
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
我们看到耶稣他付上了这个代价，
我们看到耶稣他付上这样的代价，
好像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就告诉我们，
好像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就告诉我们，
因为基督为我们成了为我们成了咒诅，
因为基督为我们成为咒诅，
也就赎出我们，
赎出我们，
脱离了律法对我们的咒诅，
脱离了律法对我们的咒诅。
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这个成就的恩典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呢？
这 这个救赎的恩典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呢？
这个福分就是我们可以得到赦免。
这个福分就是我们可以得到赦免，
就是因着耶稣这个恩典，我们信靠他，我们就把这个福分拿到了。
就是因着耶稣，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得到这个福分了。
是一个生命的代价，
是一个生命的代价。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要有这个圣餐？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有这个圣餐？
我们要纪念耶稣为我们的死，
我们要纪念耶稣为我们的死，
我们要纪念耶稣的爱，
我们要纪念耶稣的爱，
因为他爱我们竟然付了这样的代价，
因为他爱我们竟然付上这样的代价。
我们知道赦免的意义，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什么样，就是白白免去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罪债。
我们知道赦免的意义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就是白白地免去我们一切的罪债。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当时就讲到一个王，他赦免了一个欠了很多债的人。
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有一个王，他赦免了一个欠了很多罪债的人，
但是这个人后来释放了，
这个人后来被释放了。
他看到一个人欠了他很少的，
他看到一个人欠了他很少的钱，
他就把他抓住，把他送到监里，
就将他捉住然后送去监里。
所以后来这个王就刑罚他，
后来这个王就刑罚他。
这就是赦免的意义，
这个就是赦免的意义，
就是我们在神的里面得到荣耀的释放，
就是我们在神里面得到荣耀的释放。
好像以色列百姓当他们想在犯罪以后想到神的时候，
好像以色列民的百姓他们在犯罪的时候想到神，
他们有感而发，
他们有感而发。
诗篇130篇，
诗篇130篇，
他就是主耶和华，
他说主耶和华，
你若纠察罪孽，
你若去追查罪孽，
谁能站立得住？
谁能站立得住？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但在你有赦罪之恩。
感谢神，神的心真的很大。
感谢神，他的心真的很大。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
有时我们会想，
我们的心有的时真的很狭窄。
我们的心有时真的很小很窄。
我们读出埃及记，
我们读出埃及记，
我们看到这个法老，
我们看到这个法老，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法老怎么这么刚硬。
我们会想这个法老为什么这么刚硬。
但是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
但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
有时我们的心好像跟法老一样，
有时我们的心好像跟法老一样
啊。我们如果一个人被刑罚了，
如果一个人被刑罚了，
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
我们心里面充满喜乐。
哦，所以我们看到真的神的释放是多么的恩典。
我们看到怎么真的神的释放是这样的恩典。
有一首歌叫荣耀的释放，
有首歌叫荣耀的释放，
他能够真正明白失败的释放的意义，
可以真正明白释放的意义。
他说我再也没有罪恶束缚和捆绑了，
就说我再无罪恶束缚和捆绑
啊。为什么会这样上？是耶稣基督。
为什么会这样？是耶稣基督，
他成就的这个救恩，
他成就了这样的救恩，
而且是我们永远的得到这个自由，
并且我们永远得到这个自由。
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神的恩典。
最后第三，
最后第三，
好，保罗看到这个祝福是借着圣灵的印记而得福。
保罗看到这个祝福是藉着圣灵的印记得福。
在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
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
就是第十节，
就是第十节。
实际上你读第十节的时候，
你读第十节的时候，
你就知道原来我们人最终的这个终极的地方在哪里，
你就会知道我们人最终的终极地方在哪里。
所以有人说这一节经文是整个以弗所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经节。
有些人说 一句的经文就是成本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一段，
因为这节经文表明了神最终的他的旨意，
因为这句经文表明神最终的一个旨意，
也是如果你能够明白最终世界的结局是怎样，
也令你明白最终世界的结局是怎样，
你今天的生活将会不一样，
你今天的生活将会不一样。
这个终极的是我们人将来的归属，
这个终极的就是人将来的归属。
基督徒当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的时候，
他就讲到将来这个光景，
就讲到将来的光景，
就是神有一天他要再来，
就是神有一天会再来，
神要将他升高，
神要将他升高，
神将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神要叫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名，
他要审判所有的人，
要审判一切的人。
当时的结果是怎么样？
当时的结果是怎样？
他是叫一切天上地下地底下的人，
就是叫一切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
每一个人在耶稣的面前，
每一个人在耶稣的面前，
因他的名，
因他的名，
他对你要屈膝跪拜，
要屈膝跪拜，
你要承认他是主，
要承认他是主，
将荣耀归给神，
将荣耀归给神。
这节经文有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是很大的一个安慰，
这节经文有时对我们基督徒是很大的一个安慰。
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公平，
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公平，
很多人是你觉得哎呀，怎么他们不信主也这么好，
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他们不信主会觉得这么好。
但是你如果读到这一节，
但如果你读到这一节，
我相信你们就明白了，
我相信你们就明白
一切的这些，真的你不要介意在你的心里，
你不要真的不要介意在你的心里面，
最终神给我们就是这个祝福，
最终神给我们的就是这个祝福。
因为当神在审判人的时候，
因为当神在审判人的时候，
只有两种结果，
只是有两种结果，
我们肯定知道我们是怎样，
我们一定知道我们是怎样的，
我们称他为父，称他为王，
我们称他为父，称他为王，
他更接纳我们是他的孩子，
他更加接纳我们是他的孩子，
他要到我们那个预备的祝福的地方，
要带我们去预备的祝福的地方。
如果你不信，
如果你不信，
你就得不到这个祝福，
你就得不到这个祝福，
非但不是祝福，
非但不是祝福，
圣经也告诉我们是一个审判，
圣经都告诉我们是一个审判。
然后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祝福，
然后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祝福，
他说神把这个祝福这个奥秘不但给保罗知道了，
他说神不单止将这个祝福这个奥秘给保罗知道，
他也把神的这个旨意借着保罗他所写的书信让我们都知道了，
他也都将这个旨意藉着保罗这个书信给我们都知道，
使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真正所要得的产业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真正要得的产业是什么。
神向我们显明，感谢神，
神向我们显明，感谢神。
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大的祝福，
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大的祝福，
是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
是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
知道了超越我们地上我们有限所能够认识的，
超越了我们在 地上我们有限所能认识的，
是神告诉我们的，
是神告诉我们的，
不是靠我们脑子理性可以想出来的，
不是靠我们这个脑可以去想出来。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
保罗在世界说我们要在他里面得了，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保罗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神他自己主动的已经在计划里面他所为我们成就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他自己主动的已经在计划里面去为我们成就的旨意，
我们可以承受神的产业，
我们可以去承受神的产业。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让神他的荣耀得到称赞。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让神他的荣耀得到称赞。
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会有几件事发生，
会有几件事发生。
他说所有的人都要复活，
他说所有的人都要复活，
不管你是信不信的，
不管你是信不信的，
不管你是已经死了的人，
无论你是不是已经死了，
他说叫你要给你一个身体的复活，
要给你一个身体的复活，
我们都要走到耶稣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
我们都要走到耶稣的面前去接受他的审判。
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是成就了对我们每一个信徒完全的拯救，
就是成就了他对我们每一位信徒完全的拯救。
耶稣第一次来，
耶稣第一次来，
我们信他了，
我们信他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会再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回到神里面，
但是我们的身体还要死，
但我们的身体还要死，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要完全的拯救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完全的拯救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身体还会复活，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还会复活，
好像耶稣复活的身体，
好像耶稣复活的身体，
所以我们在天上我们将来还会在这一起，
我们在天上我们将来还会在一起，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后有一天真的我们也像今天都来了，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后有一天我们好像今天都来了，
但是如果我们全部到神的那里，
但如果我们全部到神那里，
我想会看见的，
我想会看见，
不管我们的皮肤可能拉得好看一点啦，或者美容啦，但是我们还可以认得出，
无论我们的皮肤是不是已经美容了，但是我想我们都会认得出，
还有我们一定回到这个是个天家，
但我哋翻到一个系天家，
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就系神为我哋预备嘅。
因为有他的同在，
因为有佢嘅同在，
神的同在，
神嘅同在
是永恒的，
系永恒嘅，
是一个永恒的地方，
系个永恒嘅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都要这个主菜。
我哋知道我哋今日都要煮餸。
我们会现在选择那些，不粘锅。
我哋会拣咗啲，嗰啲
不粘锅，煎的时候不粘。
系嗰啲不粘锅，
不粘锅的，不粘锅的，不粘这个锅的。然后现在各有发现，他们说你买到一个锅是 life guarantee。
依家有人发现可以买到嗰啲系终身
终身保修
嘅嗰啲。
哎呦，我上次听到这个，这个是终身保修的。
我上次听到点解系终身保修
咧？哎呀，我很高兴，
我好开心。
我就跟 Jenny 说了。
我就同Jenny 讲。
看来你现在一生只要买这个锅就够了。
睇嚟你一世就系买一个煲就得啦。
哎呀，但是没有想到。
但系冇谂到。
他这个锅用了用了用了，结果还是不行了，后来还粘锅了。
都系唔得。
所以我们知道原来后来我们说这不是 life guarantee 嘛。
我哋就话呢个唔系终身保修咩？
后来他告诉我们，这个 life guarantee， 这个饼是 life guarantee。
后屘佢话俾我哋知，净系个把手。
这个螺丝不会掉下来，你来找他可以的。
如果个螺丝跌落嚟，你可以去揾
佢。不保证质量的。
系唔保证呢个质量。
不保证永远不粘锅。
唔保证呢个永远都唔黏嘅。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不可能有永恒。
所以我哋知道我哋人唔可能有永恒，
但是这位神是信实的。
但系呢位神系信实嘅，
他是我们永远的保证。
佢系我哋永远嘅保证。
所以在这个经，什么是我们得基业的保证呢？
喺呢度咩系我哋得基业嘅保证？
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福分。
保罗话俾我哋知一个福分。
原来神对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把他的圣灵赐给了我们。
原来神对每一位信靠佢嘅人，将佢嘅圣灵赐俾我哋。
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基督徒里面有圣灵，
所以基督徒里面有圣灵，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看是一个新的生命，
是在我们里面，就是神的生命，
是在我们里面，就是神的生命，
这个成为我们的印记，
这个成为我们的印记，
所以这个印记怎么样？对所有的信徒的，
这个印记是对所有的信徒，
信的一刻神就给你了，
信的一刻神就给你了，
十四节就告诉这个圣灵的印记就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证，
圣灵的这个印记就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证，
就是我们的证明，我们有这个神已经应许我们得享这个基业，
就是证明神已经应许我们得享这个基业，
这就是恩典的记号，
这个就是恩典的记号。
我可能要问你被圣灵印记了吗？
我可能会问你被圣灵印记了没？
我问这个问题，
我问这个问题，
实际上就是你是基督徒吗？
就是你是基督徒吗？
什么是基督徒？
什么是基督徒？
一个圣灵进入到你里面的人，
一个圣灵进入你里面的人，
一定会有这三种基本的表现，
一定会有这三种基本的表现。
你开始相信，
你开始相信，
相信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
开始相信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
你开始爱慕，你要去听到的话把它实践出来，
你开始爱慕，去听到的话会实践出来。
第三，你会爱神。
第三，你会爱神。
你爱弟兄姐妹。
你会爱弟兄姊妹。
你会爱神，爱弟兄姐妹胜过其他的。
你会爱神，爱弟兄姊妹胜过其他的。
这不是原来我们会做的事情。
这个不是原先我们会做的事情。
这是神给我们的。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
因为神也，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爱是神的爱。
圣经也都讲到这个爱是神的爱，
不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帮助别人，当然这个是好的良善，
不是有时我们会帮助其他人，当然这个是好的，是良善，
但是耶稣的爱，
但是耶稣的爱，
牺牲的，
牺牲的，
舍己的，
舍己的，
受苦的，
受苦的，
这样的爱，
这样的爱，
所以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
所以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
生命的印记，
所以圣灵的印记，
圣灵的印记，我们有常常我们很盼望圣灵充满，
时常我们很盼望圣灵充满，
但是我们常常会有些误会，
但我们时常会有些误会，
有的时候圣灵并怎么是圣灵的同在，
什么是圣灵的同在，
不是我们有很多特别的恩赐，
不是说我们有很多特别的恩赐，
你如果信奉其他的这些的信仰，
你去信其他的信仰，
他们也会有一些恩赐，
他们都会有些恩赐，
也不是你的感觉，哇，很兴奋，欣喜若狂，这就是圣灵的充满，
也都不是说你的感觉很兴奋很兴喜，
因为有些药物也可以让你兴奋啊，
因为有些药物都可以令你很兴奋，
但是圣灵的印记，
但是圣灵的印记
是你会发现你生命的改变，
你会发现你有生命的改变，
你会发现你不再是你了，
你会发现你不再是你，
是基督在你里面而活，
是基督在你里面而活，
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当你经历这个跟随耶稣的经历，
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当你去经历这样的经历，
你会发现这一点，
你会发现一点，
如果你自己发现不了，
如果你自己发现不到，
可能你反应比较迟钝，
可能你的反应比较迟钝，
但是别人看到，
但是别人会看到
你不一样了，
你会不同了，
为了有圣灵，为了使神的名得到荣耀，
为了使神的名得荣耀，
基督徒可以做盐做光，
可以做盐做光，
是因为人家看见你，
是因为人家看到你，
你不是你，
你不是你，
神的生命在你里面，
神的生命在你里面，
所以因你把荣耀归给神，
是因你将荣耀归给神，
各样的福气，
各样的福气，
保罗你看他在父神的爱里面，他看到神的慈爱，
保罗在父神的爱里面看到神的慈爱，
因父的爱我们得福，
因父的爱他得福，
因着爱子的牺牲我们得到祝福，
因爱子的牺牲得到祝福，
因着圣灵的印记我们得福，
因圣灵的印记我们得福，
我觉得保罗对这个他，你看他真的很有逻辑，
你看保罗真的很有逻辑，
他就讲到原来的祝福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位三位一体中来的，
原来这个祝福是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中来的，
我们还看见这个祝福有些是现在我们就已经有了，
这些祝福有些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有些是过去已经成就，耶稣所成就的，
有些是过去是耶稣已经成就的，
我们基督徒不但是过去现在，
不单只是过去现在，
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将来永恒的祝福，
神都为我们预备将来永恒的祝福，
但是这一切的祝福有个最重要的，
但是一切的祝福有一样最重要的，
让我们记得，
让我们记得，
你要在基督里，
要在基督里，
在神的里面，
在神的里面，
你常常要以神为优先，
你要时常以神为优先，
主耶稣告诉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
主耶稣告诉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他说有一天你会发现这其他你一切的他会加给你，
你会有一天发现其他一切他会加给你，
愿神带领我们，
愿神 带领我们，
我们一起能够在主里面真的领受神这样丰盛的祝福，
我们真的可以在神里面去领受祂这样丰盛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是那位赐福的神，
多谢你是那位赐福的神，
你不但预备了全人类的拯救，
你不单止预备全人类的拯救，
你更已经在你的旨意里面，
更加在你的旨意里面，
把这个祝福带给每一个信靠你的儿女，
将这个祝福带给每一位信靠你的儿女，
我们感谢你翻转我们的人生，
我们感谢你翻转我们的人生，
翻转我们的轨迹，
翻转我们的轨迹，
也超越我们的有限，
超越我们的有限，
让我们能够凭信心来信靠你，
让我们可以凭信心来信靠你，
在看不到的，
在看不到的，
在我们不知道的这个国度里面，
在我们不知道的国度里，
我们进到你的里面，
我们进到你的里面，
因为有你圣灵的开启，
因为有你圣灵的开启，
我们就看见，
我们就看见，
我们就经历，
我们就经历，
我们就得福了，
我们就得福了，
感谢你，
感谢你，
谢谢主，
多谢主，
愿主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今后的人生，
愿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今后的人生，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今早的回应诗歌，信靠耶稣真